好，我们继续再谈哈。现在是弥勒问须菩提。其实他问的问题呢，是前面须菩提问弥勒的，很类似的。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说，同一个课题，他们会互相问呢，不是在互相刁难，我这样子提出来，我须菩提这样子提出来问你，我是想听你弥勒的看法，然后弥勒，当然他也哦，我就从我的角度分享。然后现在弥勒把同样的问题再抛回给须菩提，那我倒也想听听你的看法。所以这种是一种互动，是一种交流。弥勒问了两个问题，弥勒问什么呢？菩萨要怎么样才不会堕入想心见颠倒？是不是刚才在谈的课题里面？这个想心见颠倒，一般凡夫的话，不是卡在这个想，不然就卡在这个心，不然就卡在这个见嘛，对不对？那这个菩萨要怎么样才不会堕入想心见的颠倒？第二个问题呢，云何菩萨与善根不取相？也就是说，云何菩萨在修善根的时候，修随喜也好，修回向也好，培养这个善根的时候，不取心源识的种种相，而能回向无上菩提。那我们来看看须菩提怎么回答。第一个问题呢，须菩提从七个角度来给他这个答案，然后这七个角度呢，都可以作为我们修观的一个参考。我们直接看那个科判的部分，从科判你就大概可以多少了解须菩提的七个回答里面的大概的内容，是在352页，对不对？352页，第一个回答是什么？能所不生心，有没有？能所有看到能所不生心吗？所以他说，这个菩萨要怎么不堕想心见颠倒？要不堕于想，不堕于心的颠倒，不堕于见的颠倒，不堕于想的颠倒。第一个方法，能观的心，所观的境，都不生。能所不生心。我能观的心真实不真实？所观的境真实不真实？我看着是真实，那颠倒了。所以这一个回答，你听懂的话，圈起来以后就用这个来做观。你不用七个都观，你只要一个，其实一个答案你会通，一个答案你弄懂，其他的答案只是不同的角度切入而已。 OK， 菩萨怎么样才能够不堕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第二个回答，在做随喜回向的时候呢，要知道一切都是净灭空，也就是说一起心动念马上要觉察一切即生即灭，一生起就是灭去了，一切都是，不管你做随喜也好，不管你做回向也好，一切都是净灭空。做了就对，做了就不要再想说我做的好不好啊，该不该做啊，适不适当啊，这个又延伸另外一个烦恼了。那这边是站在 站在说做好的事情啊，做随喜做回向，都要避免堕入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更何况在生活当中我们不是在做好的事情，我们是在想到我们的过去很掉回，想到一些不圆满的事情很伤心，那这个更不用讲，都在活在颠倒当中。同样也是要用这样的方法去对治、哦、所以有了第一个答案，有了第二个答案，如果你两个都听懂，那两个都画起来，两个都可以观想、哦、怎么样菩萨不会堕入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第三个答案，不管是凡，不管是圣，不管是善根，一切都是自性空，也就是用自性空，它本性不可得，本性空，用自性空观想，不让自己掉入想颠倒见颠倒心颠倒当中。第四个答案，那第四个回答就是，就善根回向性空门、哦、也就是说不着是回向，亦不见以诸善根回向，总之就是回向性空，我做了，然后我做了回向，我做了随喜，但是所谓回向即非回向，这样明白为是吗？不着是回向，亦不见以诸善根回向，所谓随喜即非随喜，但是我当下还是做了，所以是名随喜，所谓回向即非回向，是名回向，把所有你所做的善法哦、回向性空，这是第四个答案。第五个，这观想自相离、哦、如果这个升起的法有所谓的相、哦、一般上我们在讲说贪有贪的相，嗔有嗔的相嘛，然后随喜有随喜相，回向有回向的相，这个是方便、告诉我们、分别这些诸法，但是真正呢，这所有的相都是什么呢？自性空的、哦、所以呢，自相离、哦、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相、哦、第六个，相不可得，那性可得吗？自性也不可得，所以自性离、哦、第七就比较浅显的、啊、他用譬喻的方式做观想，怎么观想呢？观想佛也会灭度、哦哦、这个就比较浅显的，用譬喻的方式、哦、诶，有佛在世说法、哦、然后呢佛80岁，然后老生病，然后呢入涅槃，哎，佛也不在了、哦、这个有一点点比较，我们说这个是比较浅显，就是说看不到这个人了，那当你在做回向的时候或者做随喜的时候一样，做了就像哎，佛做了就放下、哦、就像佛说完法，他该说的法说了，他离开了，不在了，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回向，或者是随喜，或者是种种的修种种的善根、哦、如果取着这个佛的佛像、取着这个佛啊，取着善根像呢，那就是邪回向了，所以从譬喻的角度，所以你有七个方法做观想，让一个菩萨让自己在做种种善根的时候呢，不堕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当中。这是须菩提给弥勒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问题，弥勒第二个问题就是，云何菩萨与诸善根不取相，又能够回向无上菩提呢？ 因为刚才也讲到嘛，哦，这个相，哦，它本来是无相的，哦，那我们是方便说才说有心、有缘、有事，有心缘事三个面相。那现在当菩萨要种出善根，他怎么样不取这些心缘事，而能够做到真正的回向、真正的随喜？那就这个问题呢，须菩提用四个面相答。第一个，他说，这个是在355页哈。第一个答案要建立方便力。这个般若方便力是指什么呢？这个方便力呢，其实指的就是性空慧了。如果一个人他在做随喜、做回向的时候，离了空性慧，离了般若，那他就不是在正回向，不是在正随喜。而且有取向有所得，去做回向，取向有所得，去做随喜的话，这是诸佛所不赞许的。如果再听不懂，他就用譬喻了，又在用譬喻，譬喻比较浅显了。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漂亮的食物都不健康，不赞同，漂亮的食物大多数不健康，赞同，是说方式而已了哈。所以呢，就鼓励大家吃这个什么呢？五谷杂粮、粗食。现在这个时代了啊，太精美、太精致的啊，可能营养成分没那么好啊。尤其那些甜点、糕点，哇，弄得非常漂亮的。他说：“美食杂毒啊，吃了对身体不好。你不要你专挑美的、漂亮的买。”如果说又精美又漂亮，然后又有营养成分，大概应该是相当贵的啦。如果说很便宜，哇，又做得这么精美，那么吃多对身体不好，还用这样的一个譬喻。其实这个譬喻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一般上我们会告诉大家说，哎，你有做随喜，你会有种种的功德，你做回向，你会有种种功德，这是引大家入门的时候教大家的。但是你如果修学了一段时间了，还停留在我有随喜，所以我有这些功德，我有做回向，所以我这些功德的话，那就是被包装的这个美食骗了。所以他要打破我们这种概念，就是不要有所得。如果真正要得到，要做到真正的回向、真正的随喜、真正的修行，应该是带着无所得的心去做的，应该是带着无所求的心去做。可是这个无所得、无所求，对我们现在这种的人来讲的话，对我们凡夫来讲的话，一开始就跟你讲去做，但是无所得、无所求，谁要去做啊？没有人要去做，没有人要去修，没有人要去学。所以呢，只有包装吸引你，美食，但是这个不是真实的，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都带着有所求、有所得的心去修、去做回向、去随喜。今天听了这个部分过后，做是该做，做了放开，学习开始呢，用刚才的种种观想呢，我该做的做了。然后不再去计较什么时候有好报啊，什么时候得好缘啊，什么时候我的善根增长啊，我什么时候成佛，不去追求这些东西，我该做的是好的我就做，培养这个苗，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理了， 这个叫做有方便力，用方便力、哦、所以菩萨在这善根、哦、种善根的时候，不取相而能回向无上菩提，第一个就是用方便力，般若方便力。第二跟第四呢很接近啊，第二跟第四很接近。他要谈的就是说，他这边讲到如诸佛所知善根，或者是就十方佛能知智慧，这个是从佛的心境上做观。大家试想想，佛做种种的善法，度众生也好、哦、祝福众生也好，佛会 有所求的心吗？不会。所以他要你从佛的角度、哦、如果今天、你要像佛一样的话，那你想佛的无私奉献、哦、佛在度众生，在随喜，在帮助一些众生的时候，他的心境会是怎么样？他会去追求这些功德吗？他会 去担心说、啊、我这样子帮了值不值得？他会去计较这些吗？不会。这是从佛的心境去谈。第三呢，就是用诸法实相观照诸法实相。所以菩萨在、众善根不取相 又能回向无上菩提的时候呢，用诸法的实相去观想。什么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不细，不细就是什么？ 不执着，不攀着，不攀着一些法，诸法实相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无生，所以不系无生，用这样的角度建立你对诸法实相的正确认知，用这样的观念，种善根不取相而能回向无上菩提。所以这个就是须菩提的回应弥勒的第二个问题、哦、所以我想从这样子、很多部分这样子谈下来呢，应该、你也多多少少、也从中、掌握、或者是、发现到一些观想 观照的一个关键点、观照的一些方法、然后接着下来就进入到如来速成的部分、前面都是须菩提跟弥勒啦、天主啦，大家在讨论啦、对答啦、那佛在旁边就听他们在讲。那佛认不认同他们所讲的这些东西呢？当然是认同，所以才会速成啦、就是、哎、你们大概都谈出了一些、不错的观点、但是呢，佛在提出了、让他们也当然是、承认他们所讲的，或者是认同他们所讲的，然后呢再提出一些观点让他们思考、比如说对于须菩提的回答呢、佛陀的佛陀旨意的部分、你们有看到赞速成的部分有没有？如如所为，为作佛事。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或者是你所表现的，须菩提你所表现的就是佛事了，就是真的佛事了、然后 这样子的一个、这边的所谓的佛事是什么呢？他就用了种种跟空性无相的概念来回应，有没有？358号，我们看一下358。所以一个正回向正的随喜、是以无相无得无出无垢无净无法性自性空。所以佛陀用这样的方式去、认同须菩提还有弥勒你们刚才所讲的内容、包括须菩提，须菩提是、解空这个嘛，对吗？对空、对，很理解的。所以他说如如所为，为作佛事。然后再来 怕在座的、哦、在场的人、哦、不理解，或者是有误解、哦、或者是不能信受，佛也在做葛亮，在做一个比较、哦、问大家、哦、定善，还记得定善还有散善吗？早上讲的这个定善散善好不好？当然是好嘛，对不对？那如果跟心不着去做随喜回向的话，哪一个比较好？当然是心不着，随喜回向最好。这是第一个葛亮。那供养二乘好不好？当然好啊，如果能够供养二乘，就是在净田上、哦、去努力嘛。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机会做到供养二乘，可是你有机会心不着随喜回向，那哪一个比较殊胜呢？啊，你就不要再停留一直在想说，哎呀，你看他们有去，我的朋友有机会去做哪个供养，去哪一个国家供养，去哪一个寺庙供养，我没有，然后你就在那边怪自己啦，然后妒忌他人啊，起种种的烦恼心，不需要。你没有这个机会没关系，你知道至少可以做什么呢？心不着随喜，心不着回向，你可以做这个啊。然后最后一个供养菩萨呢，菩萨就是悲田、啊、菩萨有一点代表悲田、哦、菩萨以度众生为主、哦、如来的家业扛在菩萨的身上，那供养菩萨好不好？当然好啊，哦，但是可能你没有能力，可能你没有这个机缘，那一样不要太沮丧、哦、你可以做什么呢？心不着随喜回向，听到人家哇去哪里、去供养啊，去哪里行菩萨道啊，你的能力范围做不到、哦、你的因缘不允许，没关系，你随喜回向、哦、心不着随喜回向，你的功德还可能会殊胜于他啊、哦，然后当然记得哈、哦，当你一看到这个部分，哇，心不着随喜回向，我的功德很殊胜，殊胜于刚才所讲的这三样哦，不要在那边沾沾自喜，一沾沾自喜又掉入心所有所着了。你做回向，你做随喜，心不着做回向做随喜，只是要意对治。你那种跟别人比较的心，对不对？你要降服，你可能会妒忌别人啊，你可能会起烦恼啊，你要降服这一个部分，所以你做了一个心不着的随喜和回向。但是做完过后，虽然这边有讲说你殊胜过谁谁谁，不需要为此而高兴，也不需要为此而去再做去任何什么辩解，你要安抚当下，要安抚的烦恼心已经安抚，你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所做皆办了，做了放开，它才是真正的我们说真的回向，真的随喜、哦、虽然这样子讲啊，然后大家从此以后就不做供养了。因为像我就心不着随喜回向就好了，供养你去做，他们去做，可能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因为世间人有时候都会这样子嘛，就很容易落边。为了防止这落边呢，你会看到所有的天人啊，这个时候从四天王33天到于天梵天，全部都出来做供养。他好像演一场戏这样子，虽然佛说哎，我心不着随喜回向胜过那些做供养的人，做实际供养的人，不过诸天门还是以身作则，因为诸天人有能力啊，他比起很多很多其他界的众生，他们有能力啊，所以呢，他们每一层天都一一的出来做供养，做完供养过后呢，无心不着随喜回向，两方面，就是说有相无相这两方面，他们都在演一出这样子的一个戏，让大家 不会呢掉入一边。非常有趣是不是？所以呢你会看到说这些诸天他们领悟过后呢依然做财法供养。财法供养，财供养就是他们能力能够做得到的供养，他们去做供养。法供养就是心不着随喜回向，就是法供养，以不着心回向。那么这些都完成过后呢，须菩提呢有请佛陀再重述上面发生的所有事情，做一个类似做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呢，我简单的说就是两个方面，随喜所有善根一定要做，随喜所有善根，然后实相随喜，我把它写下来哈。第一，这是佛的一个总结啊，你所有善根，只要一经耳闻，或者是眼见看到，哎，有这些善法，记得随喜所有善根。如果你能够做，也可以去做，但是做了心不着。所以呢，如果能够心不着的话，就进入到实相随喜。这是第一个。第二，有所得供养，就像这诸天他们能力范围做得到，他们去做这种种供养，有所得，有所实际的东西所做的供养。可是供养以后无所得回向，这个就是佛的一个总结，告诉我们随喜回向重要，从有做到实相。从那么这样子的做法呢，每一个从早上到现在我们所谈的每一个修法，从自受持经卷到法布施给他人，用种种法教他人，包括一个初学者，我们也不轻视他，而随喜回向他所有的小小的成就。然后你这些每一样东西你在做的时候，过去我们不小心随着我们的我执法执都落入有所求去做。为什么你会受持经典？因为人家告诉你可以开智慧，你就去做了。为什么你会去把经卷分享给别人？因为你知道功德很大，然后你又去做了。然后为什么即便是一个人家做了一件可能是一个初学，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好事，你也要随喜？因为随喜，你听说了随喜就有功德，我没有能力做，可是我随喜就有功德。所以你会发现过去我执法执很强的时候呢，来做这种种事情，从自受持到教他人到随喜回向，这每一件修行都是好的修行，但是过去都是带着有所求的心在做。但从早上到现在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要般若相应来做。什么叫般若相应来做呢？ 要用空性的智慧来做，要用无所求的心来做，做了要放开。然后从种种角度我们告诉大家说，哎，它都是灭尽妙离的，没有一个实在有什么可得可求的。说难听一点，说难听一点，有所得有所求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掉入得失之间。得会增长你的贪，增长你的傲慢；失增不是增长了，对不起，让你失掉信心。所以你有所得有所求的话，会有这个过失。再说诸法本来是空性的，空无的，自相无，自性无的，自性空的。你做你该做的，其他让它随着它的因缘去增长啊，这样子无所求，这是般若相应的，空性智慧相应的。再说无所求，无所求也不会走火入魔。听得懂这句话吗？为什么一个人修修修会修到走火入魔，修修修修到整个人好像变了一个模样，跟世间好像格格不入这样子的？有时候啊，哦，去深入了解，就是因为有所求。真正的学佛人，好的学佛人，或者是我们心目中佛本怀的学佛人，应该越学是越能够融入整个社会里面嘛，不会变成是另外一个奇怪的人出来的。佛的表现，当时佛弟子们的表现不是这个样子的吗？是这个样子的啊。但为什么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修到最后呢，可以连自己应该尽的责任都不做了，甚至有些都整个精神出状况了。有时候，它的根源就是在于有所求，一直求，一直沉迷下去，结果呢，就被这个有所求的心呢困住了。困住自己已经是够悲惨的，有时候还会看不顺眼旁边所有的人总觉得旁边的人都没修没学都是妖魔鬼怪所以你会看到说，从早上的所有的方法一直讲下来呢，我们都一直在强调这个般若的殊胜，空性智慧的殊胜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少了这个部分呢，你会整个即使是修学所谓的佛法，培养所谓的善根，都会走偏掉的。你少了这个般若少了去破掉自己的矛盾执着的话，少了这样子的一个空性智慧的观察的话，你所做的点点滴滴的修行可能都随时不是佛法了。所以从这边你就看到，哇，这个般若非常的关键。它能够怎么样呢？照穷实相，妙极圆明。有般若，有般若这个空性的智慧存在的话，真的有如一盏灯，把你的修行，把你点点滴滴的所作所为，你的言行举止呢，照明了。到底你走的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还是已经走火入魔了？有这个般若，它照亮了，它可以随时来用来检视你自己的修行。 检视你所谓的学佛，有了这个般若，所以呢，你就看到说下面一品呢，就是照明品。因为般若太重要了，从早上 这每一层每一层的修学，每一层每一层的修学，从自受持教他随喜回向，都不能少了，不能少了这个般若智慧。然后所有弟子们的对谈里面呢，所有弟子的对谈里面，包括佛的总结里面呢，你会看到哇，这个般若非常关键，非常重要。所有的善根要变成真正的善根，一定要有般若；所有的回向要变成真正的回向，一定要有般若；所有的随喜要变成真正的随喜，一定要有般若。少了般若，就好像暗下来了，会让你走错方向的。包括修二乘法、世间法、行菩萨道，少了般若的照明，会走偏的。所以般若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殊胜。所以到照明品的时候，就开始呢赞叹这个般若，他在赞叹般若。舍利佛用了种种的角度，种种的言辞、来赞叹这个般若。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呢？从大智度论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舍利佛听了上面就是如果舍利佛今天在场的话，他就听了我们早上从早上一直谈下来，所有佛啦、弥勒、须菩提、帝释等人对般若的讨论，他就跟佛说：哇，能作随喜，断诸细论，利益无量众生，令入佛道者，是般若。能令众生真正进入佛道的，虽然我们讲有很多方法，可以种很多种很多不同的善根，但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般若，就是这个般若最关键的。哪怕这一个人他只是每天抄法语，这个抄法语如果他着心取向的话，那这个抄法语就不能让他成就佛道了。他不着心取向，每天固定这样子抄法语，然后呢随喜回向，这个抄法语都可以呢让他成就佛道。我每天静坐，每天都有静坐，每天静坐，可是每次静坐都着心取向，还要在 Facebook 告诉人家我今天坐了多久，我见到什么，着心取向，还以为自己在佛道上，其实已经可能不小心走偏了。好了，我没有抄法语，没有读经，没有诵经，也没有静坐，我每天都尽我的本分去帮人，但是不着心取向，在他的能力范围底下去做一些他能够帮到别人的事情，请问这是不是佛法？只要不着心取向，就是佛法。所以呢，舍利佛看到他们谈了一堆的，心里面非常赞叹，他说能够入佛道，真正能够入佛道就是这个般若。佛认可，是的，没错，就是这个般若。然后呢，过后他又总共用了16句、不包括第一句了，用16句呢的角是不同的角度说这个般若呢有多么的殊胜比如说净明啊，归从啊，无所着，能除烦恼，住道无上，这些种种你可以自己看都是在用不同的语句呢来赞叹般若。除了赞叹，舍利佛进一步赞叹完过后，他还想说：那我要怎么供养般若？这般若太好了。那佛告诉他礼般若，当 如礼佛，有没有？在366页的最底下的部分哈，当你每个人都想说哦，我要顶礼佛，哦，我每天都在礼佛，但是你这个礼佛的心呢，也要用在什么呢？尊重恭敬这个般若，所以礼般若，当如礼佛，这个就是一个供养的方式。世尊或者是佛，一切的诸佛即是般若，或者是一切的诸佛不异般若。总之，把般若看成是佛。哦，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般若，因为有般若，才有一切的诸佛。所以有时候我们才讲说，谁是佛的母亲？般若。哦，那谁是我们凡夫的母亲？无名为父，贪爱为母。我们都是我们的父母。当然这样讲好像很，我们说从学佛的角度认清楚，哦，今天会有我们这苦恼的众生在，哦，就是因为无名跟贪爱。如果你要转凡成圣，哦，方便以为父，般若以为母嘛，对不对？哦，就是以方便跟般若呢作为我们的父母。哦，好，那接下来呢，舍利佛问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怎么样供养般若？哦，问供养之方，在场的第四天他就起疑了，你这个舍利佛这么的聪明，这么的厉害，哦，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啊？但是有时候菩萨或者是佛弟子们呢，他问呢并不是他不懂，他是代众生问的，问了让佛讲出来，那我们就全部人就懂了这样子。那天主呢就哎奇怪，哦，他就问，哎，你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呢？那么其实舍利佛就讲说，他主要呢是让大家呢能够知道供养之方便，哦，而且呢这个般若非常的关键，因为有般若的话，哦，他就能够引领，降导就是引领，他能够引领，哦，所有的修学，所有的修行呢去向佛道，哦，所以呢般若，哦，这个就我们常常在大智度里面看到的，哦，五度如盲，般若为导，有没有？所以般若就像一个引导者这样子，哦，他能够，让我们呢避开不对的地方，有这个般若，那我们的修行就会走向正确的方向。那这个是舍利佛回答这个天主的疑问，说我为什么会问呢？是我希望大家看到说般若，那个供养般若的方法，还有呢要知道说般若非常的重要，哦，那天主呢这个时候也故意在难说，说你说这个般若引导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但是他们也是波罗蜜啊，比如说布施也可以成就布施波罗蜜嘛，对不对？也可以到彼岸啊，哦，持戒也可以到彼岸啊，不是他们不是互相在相知相成的吗？哎，故意这样子问，哦，其实大家都知道答案的啦，哦，那舍利佛呢他就讲说，他的回答说，当然他们是相知相成没错，但是还是要以般若为主，你单靠一个不行的，比如说你只是做布施，会不会变成盲目的布施，着相的布施？有可能。那你这样子盲目的布施，着相的布施，就不能到彼岸了，不能够灭除烦恼，反而增加烦恼了。持戒有没有人持戒到最后自己苦恼别人也苦恼的？有，那就是因为少了般若啊。 所以虽然他们可以相知相成，不过少了般若，没有以般若为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修行可能都会出问题的。哦，所以这个是引发出来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提问跟回答。所以我们知道舍利弗赞叹般若啦，我们知道供养般若的方法啦，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天主跟舍利弗 的问答啦，接下来怎么让我们的般若升起呢？般若那么重要，能够照明我们的修学的方向，那怎么样让这个般若升起？它升起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什么呢？诸法不生般若生，这个是可能你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的。诸法不生般若生，如果你心里想说啊，我见佛了，是不是诸法已生了？是不是我见佛了？哎呦，我见佛了，然后呢昭告天下，我见佛了。诸法生，你心也生，生什么呢？生我见佛了。那这个时候有般若吗？没有般若。所以诸法生，般若就不生；诸法不生，般若生。哎，我知道我见佛了，我知道我见光了，我知道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感应了，知道了，放开它，一切因缘和合而有，也会因缘和合而无，知道了，放开它，诸法不生，这个当下般若生。你用智慧去看待自己的修行，你用智慧，你不是去否定它哦，你是用智慧去知道自己的当下的所作所为，这个叫诸法不生的话，般若生。哎呀，这件事情让我好烦啊！有没有生？生什么？生烦恼，烦恼生，般若不生。哎，这件事情让我很烦恼，不过没关系，这个是缘起和合的烦恼，只要转换一些因缘，或者是给他一点时间，这个烦恼终究要灭尽的。当你这样子一想的时候，一这样子来整理自己的时候，般若生，因为那时候烦恼不生了。你会这样子去反思去看的时候，你烦恼不生了。第二，从合不合的角度思考般若的生，般若怎么样升起，一般上合跟不合呢，就是相应不相应，或者是它配着，它会随着什么部分而出现，从相应不相应。那一般人呢 会想到说比如说我们讲说合不合的，如果你有方便，你有这个般若方便力的话，有智慧的觉照力观察力的话，合不合都可能是般若升起的因缘，不能够说合就会生般若，不合就不会生般若。如果你有方便的话，合不合都可能是般若升起的关键。没有方便的话，无方便止恶的部分，无方便的话，合不合都是过失。如果这样的一句话你听不懂，你听不懂啊，我用一个比较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多人呢常常啊，我一讲说哎，好，给大家，如果有机会给大家问问题，你会想问什么问题？很多人啊会喜欢问是非题。 师父，我应不应该送我的孩子出国？这个就是是非题啊。哎呀，师父，我应该不应该把这个肿瘤割掉？是非题啊。我要不要去那边啊？我该不该做啊？我这样子做对还是错啊？很多人喜欢问这种是非题，这种是非题我不会回答。为什么呢？因为你读了这个部分你就知道了，有方便的话，有般若方便力的话，做也可能是对的，不做也可能是对的，没有所谓的应该不应该，可以不可以，完全取决于你当下有没有智慧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当下有没有智慧去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跟后果。但是人就是这样子，不喜欢也不愿意自己承担责任，最好有人帮他承担，所以呢，他把责任交给师父，交给某个人。其实说真正说实在，谁世间上有谁可以帮你做决定，说你可以这样子做你不可以这样子做，你应该这样子做你不应该这样子做，谁能够帮你？没有人。但是因为人性的一个弱点，很多有目的的人就抓住人这种人性弱点呢，好，我帮你承担，他要的是你的钱。那我们就好啊，有人帮我承担最好，那我们就交钱给他，然后呢你帮我做决定。但是我们往往你忘记了，他做的决定应该或者不应该，可以不可以，说的是容易，但是后面你做的时候，你照着他方式去做的时候，承担责任的时候谁承担？他不会帮你承担的，那收了钱就走了，你要自己承担。所以一个好的师长，好的善友善知识呢，他不会随便帮你做决定，他只能够分析给你，因为每一个做法都一定有它的存在的价值。所以这边才会讲，如果你有方便，有空性的智慧，合也好不合也好，都是般若升起的条件因缘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方便的话，讲合讲不合，随时都是过失的。所以这个是这一边的内容。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旨意有方便合不合皆得的部分，你们看到吗？有一个引二的部分，就谈到天主跟佛谈论一个课题，那他问说，那般若升起的时候，般若升起的时候，它会不会伴随或者是相应于沙婆若？你们知道什么叫沙婆若吗？一切智嘛，这佛智嘛，对不对？他说，哎，那是不是说有一切智在，般若就存在？佛的回答是什么？佛的回答是什么？三百六九嘛，哈。佛的回答呢，你会发现非常的惊讶。般若波罗佛说，般若波罗蜜亦不合沙婆若，这个是一反传统的回答。一般我们讲说有佛智的话，那般若应该现前了，般若应该升起了，可是他说不合。其实佛会这样子回答，是要告诉大家，你不要以为哦，我只要有沙婆若有一切智，那我般若一定升起。为什么呢？为什么不一定会升起呢？因为你执着的可能是相似的沙婆若，不是真实的沙婆若，那般若怎么可能升起呢？所以佛才会这样子回答他。同样的， 不合，这是从不合的角度，所以般若不合娑婆若，为什么会这样回答？有没有回去可以再思考、啊、如果你听不懂你回去再思考。那和的，从和的角度呢，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哦、和的话大家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了、哦、就比如说不取不受不住、哦、一般上和的话我们会认为说哎，取啊受啊住啊着啊这个叫和嘛，但是它也是一反传统，不取不住不受不着不断也是和，是一反、哦、因为你有方便的话，总之你有方便的话、哦、和不和呢都可以生般若的哦、不是 不会像我们过去以往所想象的，就是、哦、如果是般若升起的话那么佛智一定升起， 佛智升起的话般若一定升起，它不会就这样子的、哦、因为有可能我们取着心，我们有取着心的话有可能会升起不合、哦、无方便，那么谈和谈不和，谈应该不应该、对错都会有过失，如果无方便的话、哦、那么丑意呢其实就是站在有见的例子，有见的角度讲、哦、见和不和，有见掉入有见了，然后呢丑恶的部分呢就是无和不和，这个掉入无见，只要掉入有见无见呢，你这个等于就是无方便，说和说不和都有过失，般若都不能生、哦、好，这个是谈到 升起般若、哦、的方面、哦、那怎么样算是性般若呢？般若生，现在谈性、哦、你们信不信般若啊？然后这边就告诉你说，不信诸法则信般若，是不是给你一个很大的打击啊？我信佛法耶，他会跟你讲，其实当你讲我很相信佛法， 我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就掉入取向着心当中，着心取向当中。真正的信，真正的信就是什么呢？不信诸法。然后你们就想，我哪里敢，我现在还不敢讲这句话、哦、不过我们着心取向的时候、哦、你会看到说有些人呢信这一宗， 有些人信那一派、哦、有些人信这一个法门，大家都讲说我在信，然后呢别人都没有在信，就在那边宗派互相在什么呢，排斥斗争、哦、如果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能够不着心取向、哦、不要一直坚持说我信的就是好的，我信的就是对的，我信的就是佛法，当你认为我信的就是好的就是对的就是佛法的话，那别人信的都，虽然你没讲出来，但是大概你就已经在想说别人信的都是不对的了。所以这边呢他说，你如果要真正信般若的话，你要真正的信般若的话，诸法不信，不，意思就是说你不取着、就不着心取向诸法，那么才是真正的信、哦、学般若经，这个就是学般若经就是这个样子，常常你认为这样子的他都会给你呢来一个当头棒喝打下去、哦、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关照，一个反思、哦、为什么，就像你们可能也会问，为什么不信诸法则信般若呢？因为诸法不可得的，诸法不可得的，哦、我信这一宗这一派，这个是真实的佛法，但是 随着自己的心，随着外境，随着传承者，他的因缘会变的，他因缘会变的。如果你看不到这样子的因缘在改变的时候呢，一直认定我所学的我所信的就是对的，那因缘改变的时候呢，他可能已经不符合正信的佛法，你还一直认为哦，我信的就是对的，我信的就是佛法。所以他要提醒你，你要小心，一切法不可得的。然后最后呢，最后来到这个部分呢，谈了，我们谈了赞叹、供养、生般若怎么升起，怎么信般若。最后呢，再做一个临解过后呢，做一个称赞。这个称赞呢，是把般若呢，这个是须菩提了哈，须菩提站出来称赞，他说：“哇，这个般若这样子讲了过后，真的是一反传统的哦，每一个观点角度哈，都跟我过去跟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完全不一样的，真的这个般若是摩诃波罗蜜，他称它为摩诃，加了一个大波罗蜜啊，一个称赞的方式了哈。那佛就问他，什么叫做摩诃波罗蜜？”然后既然佛这样子问，他又要从各角度去答，他举了五门，也是一样，其实都是，总之只要落入任何一边，落入任何观点的话，就不是真般若了。所以他就从不做大小，不做和散，不做无量，这个非无量，不做广夹，不做有力无力呢，各角度呢来告诉，只要不落边，他就是摩诃波罗蜜，摩诃波罗蜜，他用提醒我们大家不落边哈。那谁能够这样子修学这样子的摩诃波罗蜜呢？谁能够这样子修学呢？那一般人呢就会认为说，哦，应该是久学者，对不对？初学者应该不大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摩诃波罗蜜。不过呢，这边就告诉我们。即使是初发意的，即使是这个开始修行的啊，初发心的，只要他福慧圆修，他一样可以成就这个，一样可以接受这个摩诃波罗蜜。只要他福慧圆修，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不起执着心，看好自己的那种执着心，那么。即使他是一个初学的人，也一样可以承担、接受、信受这样子的一个摩诃波罗蜜，就是般若。那久学的人呢，如果不会中道，没有跟中道相会合，着于二边，没有方便的话，他一样会，即使他是久学，他一样会是摩诃波罗蜜。有没有再看到这个一反传统的一个说法？我们一直以为啊，这个摩诃波罗蜜应该是久学嘛，才可以信受啊。初学应该不会，但是这边的回答就是，初学如果福慧圆修的话，然后呢，常常以不着心、不取向去看，谨慎的去看待自己的修学的话，初学的人也可以信受这个摩诃波罗蜜。久学的人如果忘记了中道，忘记了要远离二边，那么他会怎么样呢？释掉这一个摩诃波罗蜜。最后呢，再以种种的因缘啊，种种的因缘列十门来谈来赞叹，来称扬这个摩诃波罗蜜，也就是般若摩诃波罗蜜，就跑出了一个新语词出来。摩诃波罗蜜其实就是在讲般若不生，性本性无，然后呢，非法空离无有，不可思议，不灭，不可知，力不成就，从种种这十个不同的角度呢，来说明，来赞叹来带出这个摩诃波罗蜜，也就是般若。 这个摩诃波罗蜜是不生的，本性无的，非法的，空的，哦，离的，无有的，包括我们刚才上面，哦，一整个早上到下午所讲的这一切的一切。请问，扪心自问一下，你们相信吗？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这个就进入到下一品，信回品。它有关系的，它就一层一层这样接下去。有些人相信，相信的人会有怎样的福，不相信的人会怎么样去毁谤，会有怎么样的过失。如果你还有兴趣听道义法师这样子讲的话，我的可能我讲的方式跟其他的法师讲的方式不一样了，我是把一些重点，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读，自己可以慢慢去消化，我是把一些我看到的关键点提出来，所以我没有一词一句这样子一一的去谈去解释，只是把重点告诉你，然后你自己去会通去看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听了，哇，这波罗这么的殊胜，这么的深深，相信的人会得到怎么样的福报，不相信的人他会有怎么样的过失，他会毁吗？不相信他就会毁谤，那是什么法，我没听过这样的法，不能接受，他会毁。所以呢就进入了我们下个星期的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下个星期五的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品，就是信回品，哦，信回品。好，大家都忙着要回去了是吧？可以理解哈。一分钟让大家把功德做个回向，一分钟属于你自己的，哦，哇，如果你说 一天下来四品，哎，听到不傻傻哈，然后回向自己能够回去重读，然后呢就看懂了，可以这样子回向啊，可以回向你想回向的人事物，然后一分钟过后我们再来总回向。以此功德种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是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在这里代表所有的师父们祝福大家福德和智慧渐渐的增长，一切都吉祥如意，法喜充满。
大众请起立。